今天学习的主要是在耶稣在他的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几次对话啊，他其实与他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有了一个对话。我们知道他也与兵丁有了对话，关于喝东西啊。我们在今天要看的，他也有与天父的一个对话，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他与他同定的人有了一个对话。那么我们从耶稣与这两个罪犯、这两个犯人的对话中，可以学习不少关于耶稣的福音，关于他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目的和原因。甚至也可以学习我们自己与福音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完全忽略十字架的真正的意思，甚至忘了这个十字架它的可怕性。信主的人经常就跟姊妹会戴个耳环，哎，上面有个十字架，或者一个项链挂个十字架，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挺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也会拜一些十字架，但十字架实际上，如果我们知道它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发现这个十字架就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器具，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是刑罚罪人用的，它不是一种可爱的标志，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工具。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脖子上挂了一个断头台，这个人不太正常。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挂个十字架也是这个意思啊。你说呢？到底牧师你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必须明白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发现并不是一个人钉十字架，不是他一个人啊，有两个犯人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其实我们经常画这个，比如说在画画的时候，我们画个十字架，我们不会画一个，我们会画三个。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因为耶稣那天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人，旁边也有两个十字架。那如果天主都安排这个事情，如果都是他来成全的，那么你没有想过那一天为什么要有旁边那两个人？如果不是基督自己在那儿挂着，不更好吗？表示这是天主的儿子单独的做的事情，跟那两个人没关系，为什么非得有他们？但实际上在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他俩也是有教导我们的作用，甚至我们可以借着他们俩来学习十字架的意义。好，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吧。路加福音23章32到43节，32到43节，圣经这样说：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受刑，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处，就在那里钉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两个犯人也钉了，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耶稣说：求父赦免这些人，他是指的钉他的人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晓得。众人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看，管看，官府和众人讥诮耶稣说：他救别人，他若是基督，天主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其实他们在说什么？如果你是受膏君，如果你是主所立的，你不能拯救自己吗？啊，36节说什么？兵丁也喜弄他，向前来给他醋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在耶稣的上面有一个标志，用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 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那一个犯人责备他说，你是一同受罪的，还不怕天主吗？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苦与我们所做的事相称。只是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对耶稣说，求你到你国里纪念我。四十三节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必定和我在乐园里。好，咱们先做个祷告，然后开始。主，我们爱你，感谢你。主，求你能够借着这几节经文，能够让我们明白耶稣旁边的两个犯人能教导我们的这个事实。主，我希望你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感动我们，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叫我们能晓得，叫我们能得救。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首先我们看到，要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罪犯他是有同样的困境。这两个挂在耶稣旁边的人是实际上是非常像的人，他们两个都被定罪了，他们都很像，都挂在那儿，都已经判死刑了，所以在这方面他俩是非常像的，他们都是定罪了，定死刑了。在三十二节他这样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来受刑。他没有说有一个很坏的，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没有，他们都是两个什么，两个犯人，他们都是犯法了，他们都是这个犯罪了，他们都是判死刑的人，他们都是问题非常严重的。在这样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俩的困境是很像的。那么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和马克福音，其实他用的字不是犯人，他用的强盗这个字，他说他们俩是强盗。路加福音说他们是犯人，但是我们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一般的这个犯罪的人。其实十字架是留给最大的通缉犯，最危险的罪人，叫他真正的受苦并 死刑。也许这两个犯人可能与巴拉巴同流合污的，那可能你不了解圣经，不知道这个巴拉巴这个人是谁，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路加福音23章的18到19节，我们知道巴拉巴是一个作乱杀人的人。在路加福音23章18节，他这样说，众人一起喊叫说，除灭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受到监理。那么我们知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巴拉巴，他带着一群人进城杀人作乱，罗马兵丁把他抓起来了，也把与他一起的人抓起来了。我们知道他也是造反的人，在马克福音15章7节，他是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是造反的人，一同捆绑。在这个约翰福音，如果我们学习在这个约翰福音关于巴拉巴的记载，他说众人喊叫说，不要释放这个人，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个什么？强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行为强盗也行为犯人，他可能就正好跟这个巴拉巴是有关系，一样是叛国的，一样是悖逆罗马政府，一样是造反的人。然后罗马政府说，你该判死刑了，定了他们的罪，是他们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实际上这个也是毕拉多他自己不想那个定耶稣，他想的是，哦，你们不是快过逾越节呢，你们犹太人逾越节有一个习惯是什么？释放一个人，释放一个罪人。然后呢，毕拉多找来他觉得最厉害的罪人和耶稣比较，你看巴拉巴这个人或者耶稣，你们选择释放谁？然后我发现犹太人喊叫说，不要释放那个人，指的耶稣，要释放谁？巴拉巴。所以他们选择把巴拉巴让巴拉巴得自由了。那有可能巴拉巴的一些跟巴拉巴同流合污的一些人依旧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是很大的罪人，所做的事情也是比较明显。那在这方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与耶稣很不一样。 与耶稣很不一样。这两个强调和耶稣完全相反。耶稣基督虽然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自己犯了罪。我们发现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是耶稣这个将肉身前600多年前写的，53章9节，他说他死的时候人要将他与恶人同葬。一，他说乃进众归妇人的坟墓。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后来把耶稣的尸体拿来卖在他自己的坟墓，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违行什么恶事，口中无归家。在圣经中他记载耶稣是没有行过什么恶事，其实当时的人也明白卖耶稣的犹大，我们知道犹大是圣经中最不好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卖耶稣那个犹大啊，我们知道如果你把你叫做犹大，这个是多么的可怕的一个名称，对不对？但是犹大当他卖耶稣之后，他自己明白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自己明白耶稣是无罪的。在马太福音27章4节，圣经是这样说，说我卖了谁？无辜的人。他我有罪了，他找了那些给他30块银子的大祭司，说不，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卖的是一个无辜的人。看法雷那个当时祭司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跟我们没关系。判耶稣的毕拉多，咱们在路加福音3章4节看到他这样说，毕多对那些祭司长和众人说，这个人是在这个人身上我怎么样查不出来什么罪了，我查不出什么罪来。这是审判耶稣的罗马的官员，他自己说我查不出什么罪了。还有一个人叫希律王，希律王是罗马政府选择的犹太地区的王。那么按道理来说，如果耶稣自称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应该最生气了，因为他要的是这个人的位置，对不对？但是在路加福音23章15节，他说希律也这样，我打发你们去见希律，他也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没有一件应当定死的罪。比拉多的妻子也是，他说坐堂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差遣人对他说，这一人的事你不要办理，因为我近日做梦，在梦里多多的为他伤心。他说我在梦里知道发现听说你是判这个基督的事情，你别办这个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义人。我发现不仅仅是他们，负责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拜父长也意识到这个事情。他说拜父长看见这事就荣耀于天主，说这真是一个义人。周边的兵丁和旁边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发现这个事情。在这个27章的50节，白夫长和看守，不仅是白夫长在这里，和看守耶稣基督的人看见地洞和拿所经历的事都惧怕得很，怎么样说这是天主的儿子。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很多不同的角色，有负责判刑的，有负责这个执行死刑的，有周边看的，有卖耶稣的人，他们声音都是一致的，说什么耶稣是无罪的，耶稣不应该在这个十字架上。那这个和那两个罪人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学习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说在后半部分，他说人将他列在什么人中间？罪人中，他却怎么样承揽多人的罪愆，更为恶人祈祷。在预言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说当时会有人想把他列在罪人之中，但是他列在罪人之中的目的是什么？要承揽人的罪愆，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他是为其他人的罪死，他是为世人的罪死。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 那是为了承担多人的很多人的罪钱。基督没有犯过罪，他的十字架是替我们受的啊。耶稣和旁边的两个罪犯完全相反啊，如同呢跟他同定的犯人说的一样，我们所收的是怎么样应当的。他说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连旁边的罪犯都承认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比较特殊，因为他特殊在于他们是同一个背景出来的，他们都是犯法的，他们都是大罪人。他们发现他们也都面临死亡，在这方面他的困境是一样的，他所判的都是死刑。他不是一个都是罪人，但是这个法官看得轻一点，这个看得重一点，没有，他都是一样，他们都面临什么？他们都面临死亡。死亡是这两个犯人躲避不了的事情，他们躲避不了了，他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的过程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就很重要了，等他们已挂在十字架上之后，就没有任何办法了，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们可以看耶稣向他们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近日必定和我在乐园里，他们当天就要死。你说为什么那么快呢？一般那个这个十字架死刑的话，可能处死的话可能需要三四甚至五天六天才死。你说人是怎么死的？他把钉在十字架上，钉在他们一般我们看的话里面是钉到这儿，其实应该不是钉在这儿，应该钉在这个胳膊里面，就这两个骨头之间，然后身体是挂在那里的，挂在那里的，他把十字架放在那个洞里边的时候，整个身体会下去的，砰，下去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喘气的，因为这块肌肉是拉得特别紧，所以怎么办呢？他只能在脚钉的那个地方往上使劲儿，喘气下去，非常痛苦，这样子喘气两三四天。但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安息日快到了。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他说犹太人去找比拉多说，我们不愿意这个尸体挂在十字架上，你要快处理他们。所以他那个比拉多什么，他派兵丁做什么，把他们的腿打断了。那为什么要打断腿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打断腿的目的是没办法喘气，因此他们死的就快了。那么从这个对话，从这个对话来看，其实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就要死了，他们就会面临自己的这个死亡。而且在打断这个腿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就非常快了。你若说我要，如果他们两个当时说啊，挂在那里啊，挂在那里，那犯人说，哎呀，你把法官叫来，我要重新做人了，我不要再造乱了，造反了，我不会再杀人了，这没用了，处死的过程已经开始了，人是面临死亡的。我们发现他们一样在于他们面临死亡，他们一样在他们犯罪的背景，但是第三我们看他们一样在他们对耶稣的态度，他们都与耶稣基督漠不关心。我们在我们的主题经文，就路加福音这个23章18节，他说同定的两个犯人，他这里说有一个急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我发现不仅仅有一个在那儿笑他，马太福音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一同被钉的强盗，那这个很有意思，强盗如果你查原文它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这里的说一开始他们俩都在做什么，他在形容，他说也是这样怎么样骂他。所以一开始实际上两边的罪人都对基督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都在骂耶稣。那这个就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在于他们受的苦与基督 有一些相似，周边的人都在骂基督，他们也跟着骂了。那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十分硬的心。其实犯人这两个犯人也是很重要， 它其实很有代表性。这两个犯人其实是与我们很像。你说怎么像我们呢？两个人都是有罪的。可能他们和与我们唯一区别，他们得罪的是罗马政府，我们得罪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面临肉身死亡，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圣经说我们面临的是这个灵魂的死亡。他们说我们有什么罪，其实按照天主的律法，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的罪行也必受完全公义公正天主的审判。在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这样说，就如经常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从天主的视角，他说没有一个无罪的人。他说没有寻求天主，都是弃设正路，一统变为无用。没有，注意他说什么，没有行善的，怎么样，连一个都没有。从天主的视角，我们发现我们的困境与他们的很像。我们也不是偶尔去做一些小这个犯一些小错误，我们完全钻入圈套了，我们不是违背几个天主的命令，其实我们完全与天主作敌了，我们充满邪恶了。实际上就我拿几个例子你应该能明白，其实贪财与贪婪之心成为我们这个生活的动机。我要东西，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明白吗？我们不只是偶尔犯罪，其实我们的生活本身存在的意义都是悖逆天主。欺骗撒谎都成为我们达到目标常用的手段。在我们社会里，你看不到一个忠心妻子的丈夫，你看不到一个忠心丈夫的妻子，婚姻的关系已经乱七八糟的，淫乱的罪也是普遍的形象。发现找不着孝敬父母的孩子，也很难到找到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我们罪已经破坏了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但是他也有社会的破坏力，我们周边的人也开始受他的影响。正如圣经教导我们一样，人行恶，人有愿意犯罪违背天主的心，这个是圣经讲的非常清楚。那圣经说，我们晓得反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他说天主给我们写律法的目的是要塞住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什么，有罪的。这是天主给我们他话语的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发现他们面临死亡，我们将来也要面临死亡。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一审判。主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逃避死亡的，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是什么原因？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违背创造我们的天主，我们就会有死亡这个事情。在主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是不会死的，但是因为人违背了天主，我们的罪就带来我们的死亡。其实跟这两个犯人一样，他们的罪行代表他们的这个死刑的这个审判，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发现这个恶有恶报了。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这个在雅各书四章十节，它形容一片烟云一样。其实我们特别不愿意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如果在世上活个八十年就算不错的了，但是与永恒比，那八十年还算什么？箴言二十七章说，我们不要夸奖明天的事，因为今日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尚且不知道了。其实我们说我们控制自己的命运，你控制啥？你又不知道你要活多久，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明天还在不在。但是我们不仅仅面临肉身的死亡，我要强调的是，圣经中提到我们面临的死亡，就是因为罪而有的灵魂的沉沦，那这个就更可怕了。其实这样看的话，其实我们与耶稣旁边的两个犯人还是挺像的， 但我们今天只要大家看到这两个犯人的困境，不仅仅是要看到他们的困境，因为虽然他们是有同样的背景，同样这个的结局死亡，但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影响这两个犯人的永恒，也改变了他们的结局。看第二件事情，就是罪犯对基督不同的反应。我发现一开始虽然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对基督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基督十字架旁边的两个人很有代表性，简而言之，他们两个象征人类。天下只有两种人，有悔改相信基督的罪人，也有顽梗悖逆不悔改的罪人，只有这两种。人间没有好人与坏人之辨，没有善人与恶人的区别。圣经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只有信和不信的，只有悔改和不悔改的，与基督同定的犯人也是如此。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顽梗不悔改的罪犯，在路加福音三章这个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他说，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耶稣说，你若是基督，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该模仿的人。其实但令我们悲伤的是什么？现在这种与对基督这样态度的人，其实算象征世界的大部分人。他们知道十字架，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还不明白耶稣死的原因，他还不愿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就这个犯人的背景和下面的这个犯人的背景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其实你别想的，那是不是，就是悔改的那个和不悔改的那个，他们与基督接触的时间一个多一个少？没有，他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个离基督近，一个离基督远？也没有。是不是有一个听到耶稣更多的事情？也不是。他两个完全一样，也完全一样。是不是天主只愿意拯救一个，不愿意拯救那一个？也不是。圣经说他不愿意，天主不愿意一人沉沦。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人没有选择悔改相信耶稣了？我们要看几点。其实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个罪过，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我让你看一下三十九节，注意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救自己和谁？我们。他觉得他受的刑罚，他受这样的刑罚是不配的，他不配受这样的刑罚，他觉得他不配的这样受刑。和第二个强调恰好相反，在第四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应当的，四十一节，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怎么样相称。第一个说什么？你上去你死了，那你要不救救自己，包括我，我们也救救我，我不应该挂在这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他不是不懂耶稣的身份，他不是没有听过天主的好消息，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他不愿意接受自己是配得天主惩罚的人。但第二，我们发现从三十九节也可以看到，他忽略自己的需要，因此没有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意义。你看第三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你应该，三十九节说 你若是基督，可以怎么样？救自己。他对耶稣基督说，那如果你是基督的受膏君，如果你是弥赛亚，那你可以救自己。那我有一个问题，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啥？不是要赦免世人的罪过吗？不是要做基督的羔羊，流血赦罪吗？他说，哦，你不用在这里，你可以下来，你可以救自己。我有个问题，他能救自己吗？不是没有权利救自己，不是他没有能力救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祷告，千万天使就下来救他了。他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是拯救他人。其实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我们的救恩是靠基督的宝血，他所流的宝血如同什么？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那羔羊是做什么？它是献祭用的，它是流血用的。基督在创世以先已被立定，在这末世就为我们显现。他的意思是，耶稣是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留在十字架上，就是守我们的惩罚。为了做什么？为了拯救我们。这个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懂，他不了解。所以他说，你可以，如果你是基督，你应该怎么着？你应该救自己。不，如果他是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做这个，就是要为替罪人死。第三，我们发现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你注意三十九节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若是基督。”他还不愿意承认。你若是基督。你注意他前面说什么，有一个讥诮耶稣的说，这个人就是闹着玩，他没有对耶稣有任何的好看吧。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如果他是犹太人，那么他从小背诗篇二篇，立我的受膏君，他知道基督受膏君的目的的意义是什么。他也在，如果他是犹太人的话，他应该最起码盼望基督的降临。但他这里说，讥诮他说，你若是基督。其实我们人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第一，对于自己的罪没有正确的看法。我们觉得我们只是个小，我们犯了一些小罪而已。我们其实与为啥这个会，我这样的过日子的方法，为什么要配得受惩罚？那你不了解你的罪，你也不了解天上的主宰，他是多么的圣洁，他是多么的公义公正的主。但发现他们也是不知道，顽梗悖逆的罪人是不了解耶稣基督来的原因。他忽略耶稣来了不是过好日子，不是得到这个人的这个赞美，不是做一个有名的人，他来了就是要做天主的羔羊，牺牲在十字架，为了拯救愿意承认悔改的罪人。但是他也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觉得，啊，耶稣只是个好人，他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人物而已。很多人说我特别喜欢耶稣的教导，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如果你理解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他不是天主的儿子，就没有任何道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弥西亚，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天主的儿子。那么这样的人要不就是癫狂了，要不真是基督的儿子，没有第三个选择了。但我们后面要看悔改的罪犯，在路加福音这个四十到四十二节，二十三章四十到四十二，他说，那一个犯人责备他，责备刚讥诮耶稣的犯人说，你是一同受罪的，还不怕谁？天主吗？ 哇，这个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是应当的，因为我们所受的苦与我们所做的事相称。只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对耶稣说，求你到你国里纪念我。我们要看到这个人在41节，他承认自己有罪，他说什么？我们是应当的。他自己说，我是造反，我是杀人，我受死刑是怎么样？应当的，应当的。他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自己的问题。那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一开始他也骂基督一样，也骂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骂他，啊，你是谁呀？哎呀，你这人有问题。啊，后来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人，他旁边挂的就是天主成肉身的基督。不承认有罪，他不仅仅承认他自己有罪，但他承认他的罪是应当受刑之罪，这非常奇妙。但他第二，他接受基督是天主无罪的羔羊。41节说什么？是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在这里说，他所受的不是他应当受的，他所承担的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知道，他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是谁。第三，他依赖基督拯救。在42节，你看他说什么？就对耶稣说，求主到了你的国里怎么样纪念我。注意，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主啊，我从此要做好人，我从今天开始我要不犯罪了。没有，这个人说什么？我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你，主，我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他也没有说，哎呀，你求你救我，我今天不想死。不是，他的意思是我今天要死，但是死之后，主，我求你纪念我，我求你纪念我，因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人已经心里有了大大的转变。一开始是骂耶稣的，后来我们发现他开始有悔改的果子。怎么说有悔改的果子？他说什么？他对于他跟他一伙的那个犯人说：“你不怕天主吗？”他责备了原来跟他一起的人，他说：“你不应该这样说。”那这个人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悔改的人他也不太符合我们信仰的，就各种各样信仰的标准。他不是个好人，他没有一生为善，他没有受过一次洗，他没有奉献过，他没有加入过教会，他没有做过任何的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你今天要在乐园里跟我在一起。他不符合一般信仰的这种的理论，你必须做好人，你必须做这个，你必须做那个，你才能得到这天上的这个祝福，或者说他的约纳。不，我发现我们的福音不是这样子，其实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做的事情没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得救与不得救，与天主复合，与天主为仇的唯一一个区别，就是愿意不愿意意识到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这是唯一的区别。你说圣经是不是很多这样的？没有，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圣经中，临死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好像我以我所知只有这一个例子。 很多人为什么只有一个？可能主在告诉我们，你别等最后，你应该趁着有机会的时候相信。但是第二，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其实到临死快死的时候还是有指望，我们还是有指望，主还在那儿呼唤我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往你想一想，这个犯罪的两个相反的结局，在43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日你必定和我在乐园里。他没有说有可能，咱看情况，对不对？他说你必定。在天主看来，这个事情已成了，在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口里出来，这事情是已经成了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事情。他没有说，如果你在十字架最后这半个小时能表现得很好，那这样你可以上天堂去。他说已经成了，如果你再等半个小时不骂我，哎，就可以了。没有，他说必定，已经成就的事情。但我也觉得也很有意思，23节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词，他用的乐园。圣经新约中乐园只出现三次，它是指的这个天堂的地方，或者类似于天堂，是受福的地方。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选择用，他没有说与我在一处，他还加了乐园这个词在里面，不很少见的一个词在圣经中。他为什么选择用乐园？我觉得耶稣已经开始安慰这个人，你现在在受苦，你将来要进入福乐的地方。其实耶稣在做他的这个保卫师的工作，他开始安慰相信他的人，说你可以信靠我，我知道你现在很苦，但以后马上要与我在那个乐园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在天堂被站在基督的台前，你要受审问。估计我们耶稣时代到现在的人，我们站在那里排队的等着受审问，见我们的主。估计这个悔改的犯人该他的时候，估计我们都会侧耳听，到底耶稣要说什么。他是一个很坏的人，他也没有做什么善良的事情，他也没有受洗，他也没有加入教会，他没有一次奉献，他没有一次做大家会认为的，哇，你是个善良的人，你是值得天主这个怜爱的人，没有，没有一次。然后当耶稣基督打开圣名册，说我的血已经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请来。在这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不会是赞美天主无限的恩典，才说连这种人都能做基督徒，都能上天堂，都能与天主有关系，这是超越我们能理解的，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的思想，这就是天主的恩典与怜悯。哦，这个是非常奇妙。实际上我要再强调一遍，世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挂在耶稣的右边，一个挂在他的左边。一个是，两个都是罪人，唯一区别是有一个愿意识到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没有第三种。 所以在我们下次看到独楼处哥哥他的画，看见山上的三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属于哪里，我们要想一想，我是顽梗的罪人，被你不悔改的罪人，还是我是愿意仰望主祈求